哋喺侍奉嘅工作上边有成功，令到我哋好开心。
我们在侍奉的事上有成功，令我们很高兴。
你做传福音的工作，你教一班慕道班。
你做传福音的工作，你教一班慕道班。
你呼召未信的人信耶稣悔改归主，你叫他们回转回到向神的说。
你叫他们回转回到神的身边。
他们用很信服的心来接受，他们真的悔改，他们真的归主。
他们真的去悔改，真的去归主。
他们受洗归入基督，加入教会里面，令到我们很开心。
他们受洗归入基督。
你一个传道人，你去哪一处讲道，每一次讲道。
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每一次讲道。
出面有好多千千万万的人排队排几条街，要等入到来的处听你讲道。
外面有好多好多人在排队要进来听你的道，
令到你好满足啊！
你也非常的满足。
你的讲道好有力啊！
你的讲道非常有力。
你的讲道好受人欢迎啊！令到你好。
你的讲道很受人欢迎，
令到你好开心。
令你非常高兴。
你为一个病人祈祷。
你为一个病人祷告。
你为一个被鬼附的人祈祷，一个盲的人祈祷。
你为一个瞎眼的人来祷告。
你的祈祷好有力，好有效。
你的祷告非常有效。
每一个你为他祈祷的人都得到医治。
每一个你为他祷告的人都得到医治。
你一定会好开心。
你也同样的会很高兴。
你一个教圣经的。
你是一个教导圣经的。
你要招募学生来你的班跟你学。
你要招募学生来你的班来跟你学。
你个班只能够坐20个学生。
你那个班只能够坐20个人。
有好多好多人报名，你冇办法的，要将21之外后面嗰啲学生咧摆喺 waiting list 嗰处等候机会啦。
你要把21号学生以后的要都再放在 waiting list 上面等。
200个想跟你学。
有200人 要跟你学。
你一定会好开心、啊。
你也同样的很高兴。
在侍奉工作成功、啊、令到我们好满足好开心。
在侍奉里面的成功和满足会令我们很高兴。
但是在侍奉上面有成功、啊、也都是同一个时间很危险的。
但是在侍奉上面很成功，同时也是很危险。
一个成功的侍奉主的人很容易跌落一个陷阱嗰处。
一个成功的侍奉主的人很容易掉进一个陷阱。
他以为少了他就不得啊。
他以为少了他就不行。
他以为没人能够替代到他的。
他以为没有人能够替代他。
他以为什么都要他做完。
他以为什么东西都要他做。
他以为他要向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都去做。
他要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要做。
好容易俾佢有个咁嘅感觉，就系除咗佢之外咧，有乜嘢都做唔成啊！
很容易让他觉得他没有他的话，什么都做不成。
佢一定要抓紧呢个圣功，唔能够俾第二个人代替。
他一定要抓紧这个圣功，不能够让其他人代替。
因为如果佢走咗之后咧，以后咧冇再做得好噶啦。
因为他走了之后，再没有做得比他更好的。
一个唔成熟嘅。嘅侍奉神嘅人，
一个不成熟，侍奉神的人，
好容易跌落一个唔安稳啊，冇安稳嘅陷阱里边，
很容易掉进一个没有安稳的陷阱里面。
佢要人哋记住佢啲成功，
他一定要别人去记住他的成功。
佢要人尊崇佢嘅成功，欣赏佢嘅成功，称赞佢，
欣赏和称赞他的成功。
所以我哋要特别喺主耶稣呢一处跟佢学。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耶稣这向他学。
你说有谁讲到比主耶稣讲到更有力呢？
你说谁讲到比耶稣讲到更有力呢？
有谁教到比耶稣所教的更有果效呢？
有谁所教的比耶稣 更有果效呢？
有谁行神迹奇事比耶稣所行的更加令人惊奇呢？
有谁做神迹奇事比耶稣更棒呢？
主耶稣在侍奉上面是最成功的。
主耶稣在侍奉上是最成功的。
我们看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三节。
我们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三节。
耶稣当时仍然是在他最受欢迎的高峰上面。
当时耶稣还在他最受欢迎的高峰。
人人都要找他。
每个人都要来找他。
耶稣想办法将门徒带去安静的地方，有些退休了。
耶稣想带门徒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去退休一下，
但是民众不容许他们有休息有安静的时候，
但是民众却不让他有这个休息的时间，
千千万万的人仍然涌住要听他教导听他讲道，
但是还是涌着要听他讲道。
耶稣好成功啊，
耶稣很成功，
但耶稣的成功有没有将他跟他的任命里面带出轨啊？
但是耶稣的成功有没有将他的任命带出轨呢？
耶稣的成功有没有使到他跌落这个陷阱，说他一定要什么都做完？
耶稣的成功有没有让他觉得他什么都要做？
我们看第一到第六节，首先
我们看第一到第六节，
我们看到耶稣的成功从来没有将他从他的任命里面转离注目。
我们看见耶稣的成功并没有把他转离他的眼目。
你说耶稣有没有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任命是什么？
耶稣有没有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任命是什么？
耶稣很清楚知道，
耶稣是很清楚知道。
如果马可福音我们只能够背一句，
如果 马可福音我们只能够背下来一句，
大家要背第十章第四十五节，
大家要背第十章第四十五节。
我相信大家已经很多背了的了。人子来，
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服侍，
不是要受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将生命献上，
并且把生命献上，
作多人的代价，
做多人的代价，
作多人的赎价，
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很清楚知道他在世的任命，
耶稣很清楚知道他在世上的任命，
他的任命是要用他在十架上面那个代罪祭 sin offering 代罪祭，
他的任命就是要做这个代罪祭，
将天国带到人间的说，
把天国带进人间。
他的任命就是在十架上面他赔上这个罪的赎价，
他的任命就是在十架上赔上这个罪的赎价，
将天国带到人间，
把天国带到人间，
是用他的受死达成到神公义的要求，
用他的受死 带到他人间 能够令人变成公义，
用他的复活，
用他的复活
攻破撒旦黑暗的国度，
攻破撒旦黑暗的国度。
这个就是耶稣的任命，他很清楚的，
这是耶稣的任命，他很清楚的。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对你说耶稣跟其他的圣言一样来教好高崇高的教导，
我们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会听见人家说耶稣就是另外一个圣贤，是教导人一些很高尚的道理。
你这样对他说，
你跟他说，
你说耶稣的教导是令人惊奇，
耶稣的教导是令人惊奇，
但耶稣来到人世间的任命不是去教导，
但是耶稣来到人世间的任命不是要去教导，
因为人的罪不能够被圣言的教导洗干净，
因为人的罪并不能够用圣贤的话语 来洗净。
耶稣来不是说要做医病的大医生，
耶稣来不是要做医病的大医生，
虽然他大有慈悲大有怜悯大有能力医病好多好多，
虽然他是大有慈悲大有能力医治了好多的病，
耶稣来不是要来医病，
耶稣来不是要来医病，
因为人的罪不能够被医治这个身体来洗干净，
因为人的罪并不能够医治。
大家有没有看得到啊？每一个耶稣医好的人，
你看到耶稣每一个医好的人
迟早都在病死的，你知不知道
迟早他也在病死了，
就算拉撒路从坟墓里面救回来，
就算是拉撒路他在坟墓里面出来，
他迟早都走回那个坟墓那处的，
他迟早还是会死的。
耶稣来不是来医病，
耶稣的任命不是要治病，
耶稣来也都不是为了施行神迹奇事而来，
他也不是为了施行神迹奇事，
虽然三年那么多行了好多神迹奇事，
虽然他三年那么多做了好多神迹奇事，
因为人的罪不能够被神迹奇事所能洗干净，
因为人的罪并不能够被神迹奇事所洗净，
什么才能够除去世人罪业的，
什么才能够除去世人的罪业呢，
什么才能够将你和我在神面前的审判里面救出来啊，
什么才可以在神的审判里面救出来，
耶稣在十架上面所做的，
耶稣在十架上面所造的，
同埋我哋信心嘅回应，
还有我们信心的回应。
神迹奇事所做嘅系为咗咩目的嘅？
神迹奇事做的出来是什么目的呢？
系要带人到信基督嗰个步，
是要带人到信基督的那一步。
当然耶稣满有慈悲怜悯，
当然耶稣是蛮有慈悲和怜悯，
他每见到一个病人，他的心都受感动的，
他每看到一个病人，他心里面都受感动。
但神迹奇事是为了燃点起信心，
但是神迹奇事是为了燃点信心。
耶稣不会为了继续受人拥戴，
耶稣不会为了继续受人拥戴
去做更多的神迹，
去做更多的神迹，
而将他从他的任命里面带出轨，
而将他的那个任命带出轨。
我们记得第五章，
我们看到第五章，
耶稣刚刚已经将挨老那个死了的女儿带回出来生回，
看见他刚刚把雅鲁的那个女儿救活，
刚刚医好十二年患血漏的女人，
也刚刚医好这个十二年患血漏的病人。
第六章第一节，耶稣回去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拿撒勒的说。
第六章第一节，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
耶稣离开拿撒勒已经有相当时间了，
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已经一段时间，
他现在回到自己的家园那处，在个安息日在个会堂那处讲道，
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讲道，
听众的回应又是一样，
听众的回应也是一样，
好惊奇，
非常惊奇，
但是惊奇并没有带来信心，
但是这个惊讶并没有带来信心，
相反的，他们以不信、拒绝、怀恨来对耶稣，
相反的，他以不信、拒绝来怀恨耶稣。
但他们问了好问题，
但是他问了好问题，
他们问了这个人在哪一处能够拿到这样的东西，
他说这个人在哪里可以拿到这个事，
谁赐给他这么大智慧的，
是谁赐给他这么大的智慧？
边个俾佢咁大嘅能力做咁多神迹奇事啊？
谁给他这么大的能力来做神迹奇事？
好明显嘅，耶稣嘅名声已经早早传翻去拿撒勒。
很明显，耶稣的名声已经早早的回到拿撒勒。
但系同村同乡嘅人仍然拒绝耶稣。
但是同村同乡的人还是拒绝他。
唔系因为无知，唔系因为唔认识耶稣。
不是因为不认识耶稣。
而系相反嘅，系因为太认识耶稣。
相反的，就是因为太认识他。
大家有冇听过英文呢句说话 ？Familiarity breeds 乜嘢？
英语有一句话。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即是说什么熟悉养出鄙视，
就是 很熟悉就养出鄙视。
所以很多人说传福音最难在自己家人当中，
所以传福音最难就是在自己的家人当中，
因为 父母由你出世已经知道你的衰嘢嘛，
因为父母一出生就知道你的不好的事。
耶稣在拿撒勒被人拒绝，
耶稣在拿撒勒被人歧视，
不是因为他青少年时的时候游手好闲做什么坏青年做什么衰嘢，
不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坏事，
而是拿撒勒人好认识他，好认识他的家族，
因为拿撒勒人很认识他的家族， 很认识他，
他们只是从外表好深认识耶稣，
他们只是从外表 很深的去认识耶稣。
你看第三节了，
我们看第三节，
他们说这个不是那个牧长斗牧的吗？
他那个不是就是那个牧相吗？
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
他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
不是，他不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哥吗？
他就是那个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哥哥吗？
他的妹只在我们旁边身旁的，
他的妹妹不住在我们这吗？
认识他所以嫌弃他，
认识他所以就嫌弃他，
他们记得我吃饭那张桌是他斗的，
他们就说我吃饭的那张桌子是他做的，
他记得他们住在那间屋是他帮起的，
他住的那个，我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他帮忙起的，
他们记得的，这个只不过是劳动阶级一个人来的，
这只不过是一个劳动阶级的一个人，
跟我们一样，
跟我们一样，
以为自己比我们强更加高尚了，
他以为他比我们强更加的高尚，
我知道他未曾去过拉比神学院的，
我知道他还没去过什么拉比神学院，
现在以为他是一个拉比，
他以为自己是一个拉比，
大家有没有看到
大家有没有体会到？
人信与不信不是在乎道理是不是真实的。
人信与不信不是不是在乎那个道理是不是真实的。
耶稣手里面做了很多神迹啊，都无他们都无动于衷的。
耶稣手里面有很多的神迹，
他们没理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弥赛亚。
他们没有理由说神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弥赛亚。
他认识他，
就是很怕认识他，
开始嘲笑他，
在嘲笑他，
向他发怒，
他就发怒。
耶稣所讲的不听了，
耶稣的所讲的我们不要听，
所做的都不理了，
所做的我们也不要理了。
他说这个人呢在拿撒勒的，怎会有什么出色的人出来、
在拿撒勒的人有谁哪有好的东西出来、
怎会有什么好的高的身份、
哪会有这个高尚的身份。
所以耶稣第四节的话，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本家之外，
先知他就在第四节讲到先知除了在自己本乡本族本家以外，
没有不受人尊敬的，
没有不受人尊敬的。
然后第五节耶稣说什么？不能够在那处行什么神迹。
第五节说到什么？耶稣不能在那儿行什么神迹，
只给几个病人按手医好他们，
只给几个病人按手就医好了他们。
耶稣见到病弱的人一定有慈心去医治的、
耶稣看见、病弱的人一定有这个慈心要去医治他，
但他没有做其他的神迹，
但他没有再做其他的神迹。
不是因为他的神能、减退了，
不是因为他的神能减退，
不是因为他的神性、少了一点，
不是因为他少了什么神圣，
而是因为在这个不信的拒绝的环境之下，
而是在这个这么拒绝的环境之下，
耶稣不会容许他神圣的荣耀在盲人面前彰显。
耶稣不会容许他神圣的能力在瞎的人面前显现。
你是毕加索，你是大画家，
你是一个大画家，你是毕加索。
你会不会在盲人面前开画展的？
你会不会在瞎眼的人面前去开一个画展呢？
你是世界级的演奏钢琴演奏家。
你是世界级的演奏的钢琴家。
你会不会在聋人院那处开钢琴演奏会啊？
你会不会在聋的人的院子里面去开一个演奏会呢？
是不是？我相信有人同我拗颈，我说会。你聋都有啲听到噶嘛？我知道你中意拗颈嘅人会咁啦。
可能你喜欢去辩论的话，你说会，因为聋的人还是会听到一点点的。
耶稣喺嗰处唔行神迹，系因为唔将珍珠抛在猪嘅面前。
因为耶稣不想把珍珠抛在猪的面前。
耶稣不会容许神的荣耀啊咁贬低嘅，咁贬值。
耶稣不会让神的荣耀这么贬低，这么贬值。
我们要记得耶稣的人性同我哋一样嘅。
我们要知道耶稣的人性跟我们一样。
如果你我喺耶稣嗰个身份喺嗰处，
如果你在有耶稣的身份在那个地方，
你我会怎样反应呢？
你跟我会怎么反应呢？
我会很大引诱，
我会很大的引诱，
我会对他们说，你不信我，我演下嘢给你看。
那你不信我吗？我就来表演一下给你看。
你我会不会被引诱到强迫他们赞取到他们的接纳？
你觉得我会不会有这个引诱去赞取他们的接纳呢？
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人面前嘛，
特别在自己的家人面前。
是不是你我在其他所有的地方都这么成功的？
你和我在所有其他的东西上都这么成功，
现在只有一小条村落，一个这么小的城镇，你未曾赚到他们的接纳。
你只是在这个这么小的一条村子，你怎么 赚不到他们的承诺？
你会不会受很大的引诱去攞埋他们的接纳？
你会不会有很大的引诱去拿他们的接纳呢？
通处都被人家跪拜，
他去什么地方都有人来跪拜他。
你会不会彰显神能要他们拜你？
你会不会彰显这个神能需要他们去拜你呢？
主耶稣不会，
主耶稣不会，
主耶稣不会为求人家的爱戴，
主耶稣不会为求人家的爱戴
来将他从他的任命里面转离注目，
来把他从他的任命里面转离他的注目。
因为耶稣知道他的任命不是来行神迹，
因为耶稣知道他的任命不是要来行神迹，
而是做一个代罪的羔羊，献上代罪的祭物，
而是做一个代罪的羔羊，献上代罪的祭物。
所以耶稣不会被人家爱戴成功啊，而堕入陷阱。
所以耶稣不会因为人家的爱戴成功而堕入这个陷阱。
行神迹奇事不是为了要永久抓到人家的爱戴、
啊、行神迹其实不是要 抓到人家的爱戴。
神迹奇事是为了要人家走到带到去信心那个地步，
要人家带你带到信心的地步。
但是我们看到神迹行神迹奇事不一定产生到信心出来。
你大家发现就是行神迹奇事不一定会产生信心。
我们看第七到第十三节，
我们看第七到第十三节，
耶稣也都不会用成功，
耶稣也不会用成功
给他一个错觉，说少了我就不行了，没人能够替代我，
给他一个错觉，就是他没有我就不行了。
耶稣很明白，很知道他的任命是靠他的死，靠他的复活将天国带到人间。
耶稣很知道他的死就是要把人带进天国，
建立在人间，
建立在人间，
然后扩展天国的任命呢，
然后扩展这个天国的任命
是交给使徒的手中，信徒的手中，教会的手中，
是交在使徒的手中，这个其他人的手中。
我就在说想啊，耶稣复活啊，升天是不是一定的需要的？
耶稣复活然后升天那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的？
我在想其实不是必定需要的，
其实不一定要需要。
复活之后你说他可不可以仍然留在地上继续他的圣功啊？
复活之后他可不可以仍然留在地上继续他的圣功？
耶稣可以对天父说少了我不行的、
耶稣可以跟天父说少了我不行，
没人能够替代我的，
没有人能够替代我。
那你看看过去二千年，
那你看看过了二千年，
耶稣还在地上的，
耶稣还在地上，
前面无限的年月耶稣还在地上的，
前面无限的年月耶稣还在地上，
每一代的基督徒，每一代的教会，耶稣都在教会那处，
每一代的基督徒耶稣都在教会里面。
你说好不好、啊、
你说好不好？
你说天国是不是更加明显的表露出来了？
你说这样子天国是不是更加明显的表露出来？
天国的势力是不是越来越广大、啊、因为基督在其中嘛、亲身的其中嘛。
天国的势力是不是更加广大，因为天父就在我们当中。
如果我不在这，耶稣在这，你说好不好、啊、
如果你说我不在这然后耶稣在这，是不是更好呢？
好得无比咯，
好的无比吧。
但是在神的智慧当中，
那是在神的智慧当中，
神的救恩计划当中，
神的救恩和计划当中，
他拣选信徒去扩展天国在地的天国、
他拣选信徒在扩展地的天国，
他的计划就是要信徒得蒙圣灵的能力，
他的计划就是要信徒得蒙圣灵的能力，
在地建立天国，
在地上建立天国。
我们为神给我们的任命感谢神，
我们为神给我们的任命来感谢神，
我们要为这个任命来做装备，
我们要为这个任命来做装备。
这个就是我们第七到第十三节看到了，
我们就在第七和第十三节我们看见
主耶稣需要教导训练装备门徒，
主耶稣需要教导训练装备门徒
去继续天国的工作，
去继续天国的工作。
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工作，
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
已经将天国的门大大的打开，
已经把天国的门大大的打开。
基督代罪受死复活已经完成了天国的降临，
基督代罪受死已经完成了天国的工作，
那个是主的任命，
那是主的任命。
而今日扩展天国的任命呢，
而今天扩展天国的任命呢，
借着福音的宣讲，
借着福音的宣讲，
就是你我信徒教会所要承担了，
就是你和我信徒教会所要承担的。
所以耶稣第七到第十三节差派门徒出去，
所以耶稣第七到第十三节他差派门徒出去，
耶稣是教导预备训练装备他们去做天国的圣工。
他去训练他们做这个天国的圣工。
你睇下主耶稣点样装备佢哋啦？
你看耶稣怎么去装备他们？
第一，主授权俾佢哋。
第一组授权给他们。
马可好强调啊，门徒有权柄的。
马可非常强调门徒是有权柄的。
因为主耶稣将赶鬼的权柄俾过佢哋。
因为主耶稣把赶鬼的权柄给了他们。
大家有冇记睇到啊？到呢一点为止啊，到第六章为止、啊。
到第六章为止。
每一次赶鬼都是耶稣自己赶的。
每一次的赶鬼都是耶稣自己赶的。
大家要明，大家要记得主耶稣的人性同我哋一样的。
大家要记得主耶稣的人性是跟我们一样。
他面对的人又同我哋面对的一样的。
他面对的引诱跟我们面对的是一样的。
如果你有主耶稣咁样嘅权柄啊。
如果你有主耶稣这样子的权柄，
你会不会容易的授给另外一个人？
你会不会很容易的传授给另外一个人？
想想啦，如果你是餐馆里面最最好的餐馆里面最第一个大厨，
如果你是餐馆里面第一大厨，
你会不会容易教一个 学徒的？
你会不会这么容易就去教一个学徒？
我相信你不会啊。
我相信你不会，
因为没有安稳的心的服侍神的仆人，
因为没有安稳的心去服侍神的仆人，
他们会很自私的保护着抓紧着自己的权的不放的，
你会很自私的去保护着自己的权利，
这么大的权能不容易会给人家，
更大的权能不会这么容易给人家，
这个是我们服侍主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我们要记住，
这是我们服侍主最重要的原则。
我们侍奉不是为了要抓紧权不放，
我们侍奉不是要抓紧这个权不放，
一个明智的服侍人的仆人，服侍神的仆人，
因为一个 明智的服侍神的人的仆人，
会经常看看可以传授给哪一个，预备哪一个来取代你的位，
会经常的去看预备什么人来取代你的位置，
有那信可以可靠的人将父神给我们的权柄传给他，
可以有可靠的人把父神的权柄传给我们。
很多教会的领袖，很多教会失败就在这一处，
很多教会失败就在这，
权抓得紧不肯放的，
那个权力叫抓得很紧不愿意放，
但愿这个教会不会跌落这个陷阱，
但愿这个教会不会掉在这个陷阱里面，
记住主将他的权柄传授给门徒们、
知道是主把他的权柄传授给门徒们，
如果你想传授下一代的，你会选哪一个传给他的？
如果你要传授给下一代的话，你会拣选谁呢？
我相信你会选一个最优秀的，学识最高的，最有本事的传给他的嘛，
你会拣选一个最优秀的，最有学识的，最好的。
但是你看这一班十二个门徒呢，
但是你们看一看这十二个门徒，
又幼稚又不完全，
又幼稚又不完全，
但是主仍然将他的权柄给他们，
但是主仍然把他的权柄传给他们，
他们真的见到神的权柄满有大能，鬼灵都相信都服，
他们真是看到神的权柄满有大能，鬼灵也相信。
然后第二，主耶稣怎样预备他们，
然后第二，主耶稣怎么去预备他们？
主耶稣教导他说，天国的圣工啊，是一定要同心共力啊，与另外一个人合作的。
天国的圣工一定要同心共力，跟另外一个人合作。
有很多人侍奉失败，就是以为单人匹马，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得完。
有些人侍奉就是以为单人匹马，自己一个人可以做。
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有没有一个一个这样去的？
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有没有一个一个去的呢？
两个两个这样去的，
都是两个两个去的。
因为主要教导他们，天国的圣工不是一个人可以单独顶得起。
因为主要教导他们，天国的圣工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担起的。
天国的圣工是共力，是同工共力而做的。
天国的圣工是同工共力去做的。
马可没说谁跟谁，谁跟谁，谁跟谁，谁
马可没有讲谁跟谁一起出去。
大家有没有想得到啊？他们十二个门徒呢，去找两个两个去容不容易啊？
他们十二个门徒要找两个两个出去容不容易？
你边个想跟彼得去的？
谁想跟彼得去呢？
哦，我不想跟彼得去，很冲动的嘛，彼得。
我不想跟彼得去，因为他很冲动。
是不是？你想不想跟一个有口无脑的人去同工啊？
你要不要跟一个有口没有脑的人去同工？
大声夹冇准嘅。
然后他讲这么多话。
嗯，神学院里面有教授啊，彼得 open his mouth to change his foot。
哦，
英文先就冇得翻译噶啦。即系话开口就系摆另一只脚塞入去。
开口夹着你。
开口夹着你。OK，thank you。系咪边个想同彼得去噶？我唔想同彼得去。
谁想跟彼得去？
边个人想跟约翰同埋雅各去啊？
谁想跟约翰和雅各去？
圣经话雅各、约翰啊系雷公嘅仔啊。
圣经说雅各和约翰是雷公的儿子。
点解叫佢雷公嘅仔？因为丑脾气啊嘛。
因为他们脾气不好。
你想唔想同丑脾嘅人合作噶？
你想不想跟臭脾气的人合作？
边个想同愤锐党的西门啊去做工？
谁想跟愤锐党的西门？
咩叫做愤锐党？
什么叫愤锐党呢？
愤锐党即系当时的革命派。
愤锐党就是当时的革命派，
用武力推翻罗马嗰啲人，
用武力来推翻罗马政府的人，
系当时的极端派 radical，
是当时的极端派，
甚至可以话系当时嗰啲恐怖分子，
甚至说是当时的恐怖分子。
你会唔会同呢个愤锐党嘅西门合作？
你想不想跟这个愤锐党的西门合作呢？
你会唔会同加略人犹大合作啊？
或者你会不会跟这个加略人犹大合作呢？
你同加略人犹大去啊？你揸紧你个钱包啊！当好，所以耶稣话唔好带钱包啫，唔系犹大都攞埋。
你所以这里耶稣说不要带钱袋。
十二个门徒冇一个是完美的，
十二个门徒里面没有一个是完美，
冇一个是可能够合作到的，
没有一个是可以很好的去合作的。
但主耶稣说我就是有这样的门徒
，但主耶稣说我就是有这样子的门徒。
很多时候的牧师说，哎呀，跟我合作的人这样的，
很多时候牧师说怎么跟我合作的人是这样子的。
快点去看回我十二个门徒
，快点看这十二个门徒。
耶稣建立教会，扩展天国的就是这样的。
耶稣建立教会扩展天国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天国里面侍奉神，不是一个一个，而是两个两个。
我们在天国里面侍奉神不是一个一个，
还有另一个原因，两个两个。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要两个两个。
耶稣差派他们出去，不单止去行神迹奇事。
耶稣差派他们出去，不是行神迹奇事，
更是宣讲天国的福音。
更是去宣讲天国的福音。
为天国的真理作证。
为天国的真理作证，
能按住摩西的律法啦。
按照摩西的律法，
一个人的正功啊冇效的，
一个人的正功没有效，
要两个以上嗰啲正功先至系真实，先至有效。
要两个以上的正功才是有效。
所以两个两个去系为咗要建立福音嘅可信性。
所以两个两个去是要建立福音的可信。
还有两个两个去，当然是彼此能够有帮助有鼓励咯。
而且两个两个去就是可以帮助，可以有鼓励。
然后耶稣怎样预备训练教导他们？
然后耶稣怎么去训练去教导他们呢？
提醒他们要靠神的供应。
提醒他们要靠神的供应。
只有一样东西要带。
只有一样东西要带。
带一条棍。
就是带一条棍。
大家有没有爬过？有没有爬过山啊？
大家有没有爬山？
我知道你们很少爬山。
我知道你们很少去爬山。
你们去国立公园，爬山的时候，尤其是你膝头哥痛，你的脚掌痛，带条棍，安全点
。尤其是你膝盖痛的话，你去爬山的话，最好就是带一条棍子。
是吗？你的脚痛要跌的时候，你条棍都可以撑得住。
你要痛的时候，要跌倒的时候，有一条棍子也好。
还有当时那些路上很多野兽，条棍可以赶走野兽。
而且当时路上有很多野兽，
但不要带干粮，不要带袋，钱都不要带。
但是不要带干粮，不要带袋子，
带多一件衫都不要带
，多一件衣服也不要带。
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带件衫？
为什么要带一件衣服？
当时的沙漠地方，日头好热，晚上朝早好冻的
，当时的沙漠地方早上很凉，中午很热。
带多件衫，晚上瞓嗰时候，露宿嗰时候都可以有得冚啊嘛。
就晚上就可以再有一件衣服来盖着被子。
耶稣话唔好带衫。
但耶稣说不要带 衣服，
意思就是神一定会预备你当晚过夜的地方，
就是说你可以一定可以预备你当晚过夜的地方。
我们侍奉神这个好好的原则你要记住，
我们侍奉神很好的原则要记住，
我们有很周到的预备，
我们有很周到的预备，
要带齐什么都搞定了，
我们什么都带齐了都搞好了，
但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的计划不能够胜过神的预备，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计划不能胜过神的预备，
他的计划远超我们，
他的计划远远的超过我们，
神的计划和我们所计算的完全不同，
神的计划和我们计算的完全不一样，
主耶稣说要我们依靠神的计划安排，
主耶稣说要我们依靠神的安排，
然后第四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拣择你侍奉的对象，
然后第四点耶稣讲到不要选择你侍奉的对象，
我们侍奉有没有选择对象的，
我们侍奉有没有选择对象，
我要承认我知道他有接受心的呢，我就特别关顾的，
我知道他特别有这个接受的心，我就特别的关心
他，哪个很硬的心这么多年来他探过多次他都拒绝的呢，我就哎呀没那么快，
谁有这个这么硬的心探访他几次他都不信的，就不要那么去看他了，
主耶稣说我们不能够拣择我们侍奉的对象，
主耶稣说你不要选择你侍奉的对象，
有人欢迎你有人拒绝你，
有人欢迎你有人拒绝你，
欢迎你呢就用平安医治祝福他们，
欢迎你就用平安医治祝福他们，
拒绝你们呢你们有主耶稣的准许，
拒绝他们 你有主耶稣的准许
去宣告神的审判，
去宣告神的审判，
当耶稣说你们去不欢迎你的人你出来的时候鞋那些灰尘你可以抹走踢走，
你出去的时候鞋上面的灰尘你可以踢走，
当时的犹太人有这么习俗，
当时的犹太人有这样子的习俗，
他们行走经过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地区的时候，
他们行走经过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地区的时候，
走过之后那些泥沙的灰尘在鞋里抹干净，
走过之后在那个泥沙就在他鞋上面抹去，
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不在那个地方的，
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不在那个地方，
而神的审判仍然在那个处，
而神的审判仍然在内，
他们是在神的恩典之外，他们是神的圣约之外，
他是在神的恩典之外，神的圣约之外，
就是说不是对付你，而是他们不接受神的恩典，
就是说 不是对付你，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恩典，
这十二到第十三节了，
你看第十二到十三节，
那些门徒真的跟着吩咐去做，
那些门徒真的是跟着吩咐去做，
你看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
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
又赶出许多的鬼，
又赶出许多的鬼，
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
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
治好他们，
治好他们，
你们看门徒被差派出去那个结果几咁惊，令人惊奇惊愕，
你看门徒出去差派的结果这么多人能够惊讶的，
最紧要的是十四节，
最要紧就是第十四节，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
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
他们有很大的成果，
他们有很大的成果，
很大的成功，
很大的成功，
但结果不是将成功归在自己的光荣，
但是成功不是归进自己的光荣，
没有人说这帮人是谁啊，
没有人说这帮人是谁，
而他们问他们的师傅是谁，
他们问他们的师傅是谁，
他们从谁得着这么大的能力，
他从谁得到这么大的能力，
他们知道拿撒勒的耶稣，
他们知道拿撒勒人耶稣，
所以耶稣的名传扬出去，
所以耶稣的名字就传扬出去，
个个人都在处争论说耶稣是谁，耶稣是谁，
每个人都在争论耶稣是谁，
大家有没有经常的问你的人生任命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经常的去问你的人生的任命是什么，
大家现在都不是十八二十了，
大家不是十八二十岁了，
是前面还有很长的余年，
前面还有很长的余年，
有没有想到前面的还有人生的任命，
啊，有没有想到我前面还有人生的任命？
一个冇任命心嘅人生啊，系好低沉嘅，冇意思。
一个没有任命人生的生命是很低沉的。
你前面还有几多年都好，几多十年都好。
前面还有几十年也好。
老老实实，如果你想过一个丰满嘅余年。
老实说，你要过一个丰满的余年，
还有结果有果效的余年，
还有结果有果效的余年，
还有满足的余年，
还有 满足的余年，
你不可以不问你余年的人生任命是什么，
你不可以不问你余年的人生的任命是什么，
没有任命在这等什么，
没有任命在这等什么呢，
老老实实说，我很坦白的，很直的，
老实说我很 坦白也很直的，
你没有任命你前面做什么呢，
你没有任命你前面做什么呢，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挑战任命的人生，
有很多的方法来 挑战任命的人生。
Rick Warren 会说，有个目标为中心的人生，个目标推动的人生，
华尔克牧师会说是一个有任命的人生、
啊、用任命推动的人生是一样的、
用任命的人生是一样的，
大家不可以离开之前不问我预练的任命是什么，
不要离开之前不要问自己不要忘记问自己，我余年的人生的任命是什么？
我知道的，好多人都说我人生的任命是找下一餐。
我知道很多人的任命就是要找下一顿饭吃。
如果你人生的任命是找下一餐的话，
如果你人生的任命是要吃下一顿饭，
你前面的目标是很卑微的。
你前面的目标是很卑微。
是不是你看看你有没有看电视那些 National Geographic、那些动物片、
你有没有看这些、电视上面的动物片，
野外的野兽他们的兽生是为什么任命，
野外的野兽他们的生命是为了什么，
为找下一餐，
就是找下一顿饭，
很多狮子老虎影片的、哦，
很多狮子老虎的影片，
是不是他们很懂去狩猎去吃那些羊仔牛仔的，
他们很会去狩猎去吃那些小羊，
捉了一只之后整班狮子围在一起吞食，
抓了一个之后就全部都围着它来吃，
吃了一只大牛之后可以饱几天的，
吃了 一条大牛之后可以饱几天，
几天之后又再找另一只牛来吃，
然后再过几天之后又要找另外一头牛来吃，
那你说我为下一餐为我的任命，你咪同狮子老虎一样咯，
如果你为了你下一顿饭 而生活的话，你可能跟狮子老虎没有一样、
但神做我们将我们给过我们这么大的身份，神的儿女的身份，
但是神给我们这么大的身份去做神的儿女的身份、
给我们这么安稳的地位在天国里面，
给我们这么安稳的地位在天国里面、
给我们这么大的身份，我们的任命是什么，
给我们这么大的身份，给我们这个这么大的任命，
主耶稣很清楚明白他的任命，
主耶稣很清楚明白他的任命，
他不会容许别人的爱戴或者别人的拒绝来将他从他的任命里面带走而走，
他不会从人家的爱戴和拒绝里面带他离开他的任命，
他的任命完成了，
他的任命完成了，
他很乐意的将权柄授给使徒门徒们，
他很乐意的把他的任命授给使徒和门徒，
他们跟着能够继续的建立天国，
他跟着能够建立天国，
主耶稣照样的会很乐意的将权柄授予你授予我，
主耶稣很乐意的把权柄授予你授予我，
好使到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传扬出去，
好使耶稣基督的名能够传扬出去，
就让那个为我们的任命咯，
就让那个成为我们的任命，
将我们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把我们放在这段圣经里面，
十二个门徒过去了，现在任命在我们的手上咯，
十二个门徒过去了，任命在我们的手上，
用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
用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用我们的工作，
让我们的工作，
用我们的见证，
让我们的见证，
好使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传扬出去，
好让耶稣的名传扬出去，
让别人看到你、我都要想认识你那个耶稣，
哇，人家看见你就说我也想认识你的那个耶稣，
你的亲戚朋友有没有人因为认识你的家族，
你的亲戚朋友 有没有人因为认识你的家族
对你说我都好想认识这个耶稣，
对你说我也很想认识这位耶稣，
不是不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的，
我见到我亲历到的，
我是亲眼看见过的，
有人因为一个家族的缘故，
有人因为一个家族的缘故
见到他们的生命，
见到他们的生命，
说我都想认识这个耶稣，
然后说我也想认识这位耶稣，
让这个成为我们的任命，
让这成为我们的任命。
Thank you so much, Irene.